神父陪你读圣经第57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8章的内容。那么在第37章呢，我们看到听到雅各伯以为自己的爱子若瑟已经死了，所以呢他非常的悲伤，极度悲伤，任何人来安慰他他都不愿意受他们的安慰。但是他的弟兄们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那若瑟消失若瑟被卖到埃及全部是因为犹大的错误犹大出的主意。因此呢可能在犹大和弟兄们之间形成一些分裂。那么在这一章呢，犹大就主动的离开了自己的弟兄离开自己的父家，他要住在阿杜兰地方在那里居住。但他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38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38章诗高版圣经第60页。整个38章呢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5节，犹大呢娶妻在外邦在克纳罕地娶了妻子。第6到10节提到犹大为自己的儿子厄尔娶妻。那第三部分呢就是12到23节，犹大和儿媳发生了关系走进自己的儿媳。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可以看到具体的内容。第24到26节是犹大认错他知道是儿媳比他更正义。那第37到30节呢，就是犹大通过儿媳他玛尔呢得了两个儿子。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共同学习诗高版圣经第38章第60页。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呀，那时犹大离开了自己弟兄他下到一个名叫希拉的阿杜兰人，在那里住下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可能由于这个犹大和这弟兄不和，他们之间为了避免更大的矛盾所以这个犹大呢主动离开自己的弟兄，离开弟兄，离开自己的家，可能要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有预示的一些不祥的事情要发生。那具体发生什么了，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住在了一个名叫希拉的阿杜兰人那里。阿杜兰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在撒母耳记上22章1到2节呢，达卫曾经在那里避难他在那里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所以呢他可能是逃避自己父家，逃避和自己兄弟的矛盾，所以他主动离开那里，到那里去避难。那他在这里呢就住下来了这里有一个朋友38章39-24节说，这里有一个朋友就住在这里了。那住在这里就被当地人同化，也可能呢受到当地人很大影响，所以呢犹大呢就在当地娶了妻子。他妻子叫什么名字呢？圣经上没说只说呢他是苏亚的女儿。我们来看第2节。那犹大呢第2节呢在那里看见一个名叫苏亚的科纳汉妇人女儿，叫苏亚或者说是叫苏亚的科纳汉人的女儿可以这样说，就是他父亲叫苏亚是科纳汉人的女儿。然后呢他看见之后呢就娶了她，走进了她所以你看这个犹大呀，他和他自己的妻子的关系一看见就娶了，好像完全基于外表基于情欲，两个人呢没有相识的时间，也没有可能没有共同语言和相爱的那个阶段那个过程，所以看见就娶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夫妻关系呢，可能也预示着将来又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呢作为今天的基督徒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择夫选妻呢？有几个原则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要共同信仰因为这个犹大呢就是没有忠到自己 父亲雅各伯啊、伊沙格、亚巴郎他们结婚的传统，他们都会回到本家本族去啊，娶自己本族的女人啊为妻。而这个犹大呢，不顾家庭的传统，就是娶外邦人为妻。那意思在这提醒我们，要有共同的信仰啊。同时呢，要想结婚的话，要基于爱，也出于自愿。基于爱，不是基于外表啊，不是人家家里有钱啊，或者人家长得漂亮，而是基于爱，基于资源。两个人要有过程，相遇、相知、相爱的过程，这样的话婚姻比较稳固啊，避免更多的问题出现，并且呢，更要尊重啊父母的意愿。作为父母呢，对子女的婚姻有一定的责任，并且父母的建议呢，会帮助啊儿子们、女儿们有更好的家庭生活。你看这犹大呢，就是离开这个父亲啊，没有听从啊宗教家族的这个传统啊，他自己看见就跟人家结婚了啊，这是一个啊不太好的一个婚姻过程。那今天呢，我们呢，特别在有些堂区呢，已经有了啊婚前培育课程，也邀请啊所有准备结婚的青年男女要参加这样的课程，帮助自己有完美的啊，有更好的家庭生活，避免一些婚后的问题发生。因为作为啊青年男女是需要学习的啊，学习去做丈夫，学习呢去啊做妻子。好，那我们接着啊往下来看啊，他娶了这个科纳汉女儿为妻啊，女子为妻。然后呢，这个科纳汉女人呢就和他啊生了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子，第一个呢叫厄尔，大家说厄尔，第二个呢叫奥南啊，第三个叫史拉。那生头两个儿子的时候呢，没有记载这个犹大在哪里。那生了第三个儿子呢，就记载了他在哪里，叫格其布啊。好，现在我们来啊分析一下他们三个名字的意义啊。第一个呢叫厄尔，意思是守卫的意思。可是呢，厄尔呢和这个名字是相反的，他没有受住自己啊长子的名分，也没有受住啊自己这个家庭啊对后代子孙的这个责任。他犯了一些罪啊，上主就打击了他，使他可能早年就死了。这个老二呢叫奥南，奥南意思是强壮的意思。可是呢，他在结婚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是优柔寡断啊，是微弱的啊，他没有遵照啊犹太人的法律去履行责任，他也没有去反抗啊，去拒绝这个婚姻，反而呢啊半推半就，因着自己的私欲呢啊去犯了一些错误，后来也被啊上主打击啊。那最后呢是这个舍拉，舍拉意思呢是拉住的意思。那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可能因为他在生产的时候呢，犹大没在场啊，所以收生婆呢把他给拉出来了，可能是纪念自己的出生啊，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好，这是他啊三个儿子的意思。然后呢，特别提到呢，他的小儿子，就老三呢，就是在格其布出生。那格其布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格其布啊，按照当地语言呢，它也有说谎的意思啊，说谎也是诡诈的意思。那也可能啊，犹大在说谎，或者说犹大借着舍拉向塔玛尔撒谎啊。后来我们会看到的啊，犹大呢告诉塔玛尔要把他许配给舍拉，可是呢却没有让塔玛尔和舍拉在一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第六节第十一节就是提到的犹大呢和自己的长子娶妻。六节说啊，他娶了妻子名叫塔玛尔。这个塔玛尔呢是一个啊外邦女子。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犯了什么样的罪啊，然后呢他只是说他行了上主所厌恶的事，所以呢上主就让他死了啊。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一会儿我们看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这是在咱们圣经当中啊第一次，就是上主直接啊公开啊直接公开处罚个人的啊处罚个人的一个事例。 以前呢有洪水灭世啊，有这个啊火烧五城是集体性的，在这里呢就是一个人啊，直接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呢让上主讨厌。那至于什么，以后我们再说哈。谈论是他犯了一个罪，上又打击了他，让他死了。那么根据《约望一书》呢第五章十六节呢，也提到有些罪呢是不至于死的，那有些罪呢是可能直接就死了。那当这个老大死了之后呢，这个做父亲的犹大呢，就按照这个当时的一个法律啊，叫做为兄弟啊立誓的一个法律呢，就让自己的老二就是奥南和自己的啊哥哥的妻子啊来亲近啊。我们看第啊八节九节啊，就犹大呢就对奥南说了，去追你哥哥啊，尽你哥哥的义务啊啊，然后呢好给你哥哥能够立誓立后。可是呢这个奥南呢是不愿意啊，奥南为什么不愿意呢？他明知道这立了后之后呢啊不是自己的啊。那这里有一个法律背景了啊，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法律背景。我邀请你打开生命记啊第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一起来看啊，267页啊，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啊，267页，就是带兄弟啊立誓的一个法律，第五章第五到十节啊，就说呀，就生命记上说的，说如果一个兄弟们住在一起啊，然后没有一个儿子死了，那死的妻子呢不可拜嫁，丈夫的兄弟要走进他娶他为妻，来履行啊丈夫的义务，兄弟哥哥的义务。这有可以这样做，也可以拒绝啊，也可以拒绝他。所生的长子呢，归于啊父兄啊王兄名下，免得他的名呢在你这里消灭，这是一个法律。但是你可以拒绝啊，拒绝的就是第七节的话，如果他不肯娶的话啊，如果他不肯娶这个妻子的话，那个长子妻子呢就在长老面前呢脱下他的鞋，向他脸上吐唾沫，然后呢称他为脱鞋人家。就是要侮辱他。那这是犹太人的法律。那这个奥南呢，他可能也知道这样的法律，他为了啊避免自己呢不称为这个脱鞋人家这个臭名啊，这个不好听的名字，所以呢他勉强啊勉强啊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啊，表面上呢就是听从父亲，好啊我愿意这样做，表面上听从父亲，可是呢他内心呢是不愿意为哥哥立誓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的哥哥呢啊、有了儿子啊，有了儿女之后呢产业呢就可能归他哥哥了，现在他哥哥没有后代呢，他哥哥的产业就可能会归自己了，他就成了长子了。可是呢因为他又没有公开的拒绝，本来就公开拒绝没有拒绝，他勉强同房啊，去和自己的嫂嫂同房，可是却把啊金子呢移于地啊，移进于地，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他这样的这个过错呢啊，就是他又没有公开拒绝，表面上同意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情欲呢，所以上路呢就啊，他做了这个上路视为厌恶的事呢，上路也叫他死了。那么你看这里就是啊，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个奥南。这奥南就是如果说真的不愿意的话可以公开拒绝，他又没有拒绝呢，又啊霸占了这个啊哥哥的啊就是自己的嫂嫂发生关系啊，又满足了情欲，却没有怀着为哥哥啊立誓那种心啊去做。所以呢圣经是这样说的，第九节说呀，这奥南呢明知道后裔不归于自己呢，所以当和自己的哥哥其哥哥的妻子啊结合的时候，就把精液移去以地。那一次不成功呢就可能两次，两次不成功呢没有生孩子没怀孕就三次，所以他都是这样做啊，然后又欺负了这个他妈又没有立誓啊，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天主就那因着啊奥南啊所做的这些事呢，被上主所厌恶，所以呢上主就让他死了。 做了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情。那么经过这个奥南他所做的事情呢，现在我们来推论啊，推论出他的哥哥他所做的事，他哥哥呢也做了让上帝厌恶的事，所以呢有可能啊，他哥哥也是没有遵守天主的诫命啊，违反了啊伦理道德，触犯了天主的法律，也有可能是自私啊，不爱敬人啊，没有尽自己啊作为兄弟的义务，也造成了啊这个厄尔他哥哥的这个死亡。那除此之外呢，那你还有可能犯什么样的罪呢？就是在圣经当中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七节记载，这个乌扎，乌扎呢因为是个普通的人，他却啊接触了约柜啊，犯了这个亵圣的罪啊，亵渎圣神的罪啊。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黑党人啊，他们是记载在户地记第十六章一到三十五节啊，他们是反抗上帝，那上帝也是啊直接啊打击了他们。所以这个恶的罪呢，可能是啊这几种啊造成了他的啊死亡。那个老大死了啊，老二也死了，这个犹大是如何反应呢？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他好像没有管教好这个儿子，他也没有把责任推到儿子身上，反而呢把责任把两个儿子的死亡呢归于这个塔玛尔。因此犹大就对塔玛尔说了，现在你回到你父亲家中去守寡啊，大家说去守寡。然后呢直到这个小儿子这个死拉啊，让他长大之后来尽哥哥的这个义务。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借口啊，他心里想是恐怕这个死拉呢如同哥哥们一样死去啊，不愿意让这个死拉和这个塔玛尔亲近。但如果真的不愿意的话，可以让塔玛尔回家让他也结婚啊，就好像在卢德传里面啊，那个拿奥米对儿媳说，你们回家啊，然后去各找这个伴侣啊，重新结婚。可是呢在这里呢犹大又不让人家改嫁啊，又不把这个儿子啊去给人家啊，所以是明啊这个明摆的是啊欺负这个塔玛尔。我们好一来总结一下这个犹大的反应啊，他看不见自己儿子的罪，反而认为这个塔玛尔是不吉祥的啊，是个可恶的女人啊，因为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破坏，带来了死亡，所以呢他这个去守寡啊，去守寡不可改嫁。那为什么不可改嫁呢？因为好像要尽自己啊做公公的这个义务啊，要保护整个家庭，可是呢却是啊推延推迟啊，做一个借口。因为呢所考虑的是啊小儿子的安全啊，不想让这个小儿子和哥哥啊一样的事。如果真的不愿的话，可以让人家回去改嫁，他又不让人家改嫁。所以这个犹大呢是明智的啊去欺负人家。那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塔玛尔是怎么回应呢？那么在第十节说呀，塔玛尔就回去了啊，他住在自己父亲的家中，他好像非常相信自己的公公所说的话，他知道自己的公公可能会到适当的时间啊把自己接回去和这个那个小儿子啊死拉结合。可是呢这个塔玛尔啊一等两等三等，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这个犹大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塔玛尔啊他的回应，从第十一节到十节，这个塔玛尔就很顺服啊，就住在自己这个父亲家中，一直穿这个寡妇的衣裳。等了很长时间，等到这个犹大妻子去世啊，他还没有招架他，又等到剪羊毛的时候啊，等到这个舍拉长大了，还没有让塔玛尔回去。所以塔玛尔呢啊，为了这个自己啊丈夫的益处啊，为了这个犹大家族的益处呢，他不能再等了啊，他采取这个行动啊，采取了这个主动。啊，我们看这个他什么样的主动啊？我们来看这个塔玛尔的智慧。我们看一起啊，十二节、十三节啊。过了很多年啊，犹大妻子啊，苏亚的女儿去世了。我们看这个背景啊，这个去世的这个背景。 然后呢，这个犹大呢，并从这个朋友阿杜兰人希拉啊，上这个提摩纳海去剪羊毛。然后呢，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啊，犹大已经去世。这个犹大呢，在当地有了这个朋友，这朋友叫希拉。在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还不是个朋友啊，第一节、第二节呢，只是说啊，住在这个希拉那里。现在呢，已经和希拉成了朋友，就是越来越像当地人。和当地人呢同流合污，那这个希拉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这希拉呢拉他下去，在一个特殊的季节呢，就是剪羊毛的季节呢，犹大呢便跟着朋友阿杜兰的希拉呢去剪羊毛啊。为什么剪羊毛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呢？因为他们会感谢当地的神啊，赐给他们啊牛羊啊财富啊，所以他们会。到那个庙里去拜偶像，会敬拜邪神，然后拜完邪神之后呢，会有当地一些啊妓女啊叫庙妓啊去啊享受一下，去放松一下啊，因为他妻子刚刚去世嘛，所以这个希拉就拉这个犹大这个下水。这犹大呢已经住在当地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的生活、他的言语呢、行为啊，几乎都像外教人一样了啊，外邦人一样了，所以他就去了。那在这时候呢，那有人呢、有人就告诉这个他妈啊，告诉他妈，他妈就开始采取这个行动了。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因为这个希拉呢已经长大，犹大呢没有履行这个法律的诺言啊，所以呢，这个他妈就采取行动了。我们看他的行动啊，他开始行动了。我们看一下他的行动啊。第一就是他等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关心这个丈夫的家，丈夫的这个后代子孙如何为自己啊丈夫这个立后啊立嗣，所以他就开始派人啊去打听打探啊，然后知道他这个岳父呢，不，他这个啊公公呢，这个犹大呢要去这个剪羊毛，所以呢就是脱去了这个寡妇的衣服啊，蒙上手帕遮掩自己。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那有人就告诉这个他们说，你公公呢要去上去提摩纳黑啊去剪羊毛。这提摩纳黑呢是犹他支派的一个山区啊，在那里有牧放羊群。然后他们呢就脱去了寡妇的衣服，蒙上手帕遮掩自己。这种行动呢好像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并且他还坐在这个。通往提摩纳黑的大道上，他在路口坐着啊。那普通的女人呢，不会在那个路口坐着，也不会去啊蒙上自己的这个脸。那她这种装饰就是蒙脸啊，遮掩自己呢，掩盖自己呢，就和一个妓女一样是一样。正好那个犹大呢啊，是一个在情欲方面啊非常软弱的人啊，他看到这样一种装饰，可能以为是个妓女啊，妓女呢就主动的走进来。那他妈呢用这种方式来诱惑这个犹大，那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表面看的不合理啊，这是有背景的啊。我们看这个背景啊，这他妈为什么去诱惑这个引诱这个犹大？第一呢，就是使他长大了啊，他一直没有履行这个诺言，所以这个他妈不能再等了啊，所以才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有些圣经学者呢还给我们说呢，根据当时这个。科纳海人的法律，就是赫城他们的法律呢，如果这个兄弟啊没有替这个哥哥立誓呢，寡妇的公公啊有义务啊为这个儿子啊立誓啊，这个立后啊，这公公有这个义务，所以呢这个女人呢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法律啊来承受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剪羊毛的季节呢，就是以妓女的打扮去引诱。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是一个不好的方法。那放在今天呢，就是一个是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能为了这个好的目的去啊不择手段啊，采取一些方法啊，这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也是塔玛尔啊没有选择的选择。好，这是他的这个错误了。那通过这一段呢，我们还要看这个主角就是这个犹大王。这个是他的错误啊，整个一段的话，他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借他的这个错误呢，也提醒我们啊，作为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啊怎样去啊为人处事，这样去敬拜天主。首先我们看他，首先呢离开这个家庭啊，离开富家，离开了这个他们家庭的传统啊，离开这个犹太人的法律啊，他生在一个啊外邦人的圈圈里头啊，然后呢又娶了外邦的女子，你让这个儿子呢娶了外邦的女子，并且呢也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让自己的儿子呢遭受了天主的打击。那这也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每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信仰的圈里面啊，生活在教会内，要经常和弟兄们姐妹们在一起啊，参加一些读经啊祈祷，好巩固我们和天主关系，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后代子孙啊，但他们也走入天主。正因为那犹大呢，他们没有在那个家庭里头，所以呢也造成了啊他的长子呢，他的孩子们没有遵守上主诫命啊，遭受了天主的打击啊，这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今天呢我们的儿女啊，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热心啊，我们的不热心，那下一代就可能更冷淡啊，远离天主，违反很多的这个戒律。然后呢还就是他欺骗这个塔玛啊，口不对心，他口上答应啊要把这个色拉啊给他，可是呢嘴上答应，心里头就是推辞啊，不答应。所以那犹大欺骗塔玛尔呢，塔玛尔也用一种方式来欺骗这个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呢在这个情欲方面啊是非常软弱的，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呢啊他就看见人家啊一个柯南汉女儿就和他结婚了，那在这里呢看见一个人啊，这个塔玛尔啊像妓女一样就去啊着急，这提醒啊今天的基督徒在情欲方面啊，在肉眼方面要学会拒绝，来修炼自己的节德，好能够啊遵守天主的诫命。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啊冲动的人，当他听说这个塔玛尔啊怀孕了，所以直接就宣布啊他的死刑啊，在第二十四节就说把他拉出来啊给烧了啊，没有调查也没有审问啊，直接就宣判死刑。所以弟兄姐妹们，经过啊学习这个今天的圣经，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啊应该去避免的，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生活在啊天主爱内，遵守天主的法律啊，度圣洁的生活，不但为我们自己啊，也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好啊，愿天主加福你们。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啊，明天呢我们学啊15到30节。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